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5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5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府一让再让，环保部长宣布取消2019年全年本应上涨的燃油税。法国警察工会组织希望出动部队保护巴黎地标性的建筑，但是意见十分不统一。五位美国总统向老布什的遗体告别。美国限期俄罗斯60天遵守中导条约，普京开始反击。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环保部长德鲁吉12月5日晚间在法国全天候电视台表示，2019年全年本应该上调的燃油税将不全被取消。他在与黄背心代表辩论时说，他刚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环保部长表示，暂停上调燃油税会给大家一种错觉，暂停一段时间以后再会给燃油加税。为了大家不误会，法国总统表示干脆取消上调的税收，这样就不会有误会了。周二中午，法国总理菲利普宣布将暂停6个月上调燃油税等3项措施。总理还表示，没有任何的税收值得让一个国家的团结置于危险之中。另据欧洲一台的报道说，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周六的抗议游行活动让人琢磨不透，发生了也将会是难以控制的事情。12月8日，巴黎很可能再次爆发黄背心抗议活动。法国政府特别是内政部开会商议，讨论是否有必要调遣部队来保护巴黎的历史景点、爱丽舍宫、马提尼翁、议会等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法国的 SGBFO 警察联盟工会主张调遣部队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暴乱，而国防部国务秘书利达厄塞克明确回答说，军队不干预国内的治安，我们所面临的敌人是恐怖分子。另外，五日国民议会就总理宣布的不再上调燃油税等3项让步措施投票，投票结果为358票赞成，194票反对。爱丽舍宫是法国总统官邸与办公室的所在地，位于巴黎八区圣奥诺雷市郊区55号，近郊香舍丽榭大街。保护好八区是这个星期六的重中之重。据全天候电视台发出的消息，这个星期六内政部不打算在通往凯旋门、通往香榭丽舍大街的横向街道上设卡，因为这样容易分散警力。内政部希望警察们迅速遏制打砸抢的破坏者。全国警察自主工会同盟秘书长卡鹏对媒体表示，出动军队保卫巴黎标志性的建筑，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说，出动部队防范示威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暴力行径，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法国国防部国务秘书达利厄塞克认为，抗议示威活动需要提前申请，政府要求预先申请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好抗议者和公共设施，在这个范畴中，治安和防暴警察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他表示，军队的职责不同，军队不来干预国内的治安问题，而目前而言，军队面临的主要敌人是恐怖分子。最终是否会要求部队充当后援来应对示威活动，这还需要内政部长克里斯多夫·卡斯塔内最后斟酌。法国的 SGBFO 警察联盟工会12月5日在脸书上写道，调遣部队保护巴黎景点和政府部门，这在昨天还不是一个禁忌，而今天似乎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性。警察联盟工会写道，不过派遣部队增援的想法还是没有完全被取消。上个星期六，蒙面的抗议者们在巴黎与防暴警察严重冲突，蒙面者们捣毁、抢劫商店， 纵火焚烧银行和一家私人旅社，甚至将目标瞄准了包括凯旋门在内的法兰西共和国标志性的建筑。巴黎市政厅说，抗议者们对这些建筑性的破坏造成了多达300万到400万欧元的损失。从11月17日爆发的黄背心抗议浪潮以来，已经造成4人死亡。法国各地大约有682人被捕，其中包括在巴黎的426人，其中57人已经在星期一被快速判刑。此外，大约133人受伤，包括首都巴黎的23名警察。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12月4日表示，将支持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一旦该议案成为法律的话，将采取措施落实。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尽管中国官员能够在全美自由旅行，但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该法案还指出，美籍藏人在试图申请签证去西藏探亲或朝圣时，总是会受到中国领事馆的歧视性对待。该法案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麦高文在今年4月提出，9月25日在众议院通过，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1月28日一致通过后，法案还需通过参议院，并经总统签字才能生效。美国国务院早些时候称，2011年5月至2015年7月期间，美国政府官员共提出39项外交人员访问西藏的请求，但只有4项获得批准。人权观察组织说，进入西藏比进入朝鲜更加困难。
台湾呼吁大陆延续马英九时代两岸检疫合作协议，联手对抗非洲猪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从中国大陆带非洲猪瘟病毒的肉制品进入台湾已经被查获3件。由于非洲猪瘟无药可医，一旦爆发，台湾的经济损失将达到2000亿。农委会代理主委陈吉仲昨天主动向大陆喊话，希望重启马英九时代签署的两岸协议共同防疫，并已经透过陆委会跟海基会向对岸传达。台湾与对岸在马英九执政时期曾签订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合作协议，两岸可以针对农产品检疫检验进行平等协商。当时双方曾经多次开会，并曾针对梨跟猪肉制品实地检验。但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两岸交流近乎停摆。农委会昨天召开记者会，代理主委陈吉仲呼吁大陆跟台湾展开共同防疫。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除了组团到对岸了解非洲猪瘟的疫情，台湾也会提供相关防疫技术协助对岸。陈吉仲说，从防疫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开始合作，延续之前与对岸签订的两岸防疫协定。台湾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表示，对岸现在几乎不理会台湾，目前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疫情资讯都来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如果要防堵非洲猪瘟，需要周边的国家共同联手，单靠大陆政府管控疫情很难奏效，对周边的国家也很危险。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的疫情是今年8月从辽宁省开始，到11月已经蔓延16个省3个直辖市。由于两岸人员往来密切，台湾方面忧心忡忡。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五位前任和现任总统星期三将向刚刚去世的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做最后的致意。老布什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4岁。前总统卡特、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将与现任总统特朗普一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老布什的葬礼。他的儿子、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什在葬礼上致悼词。在这次国葬上讲话的还有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前美国参议员辛普森、老布什总统传记的作者、历史学家米查姆。参加葬礼的名人包括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前波兰总统瓦文萨。 星期三葬礼的开始是由灵车队从美国国会山庄把盖着美国国旗的老布什的灵柩护送到国家大教堂。灵柩星期二摆放在国会山的圆顶大厅，成千上万名悼念者前往吊唁。公众吊唁过程中一个感人的时刻是95岁的前参议员多尔在别人的搀扶下从轮椅上站起来，向他同是二战老兵的共和党同僚致敬。葬礼结束之后，老布什的灵柩将被送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再乘用飞机送往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星期四在休斯顿将举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葬礼。老布什的遗体将在休斯顿大学附近和德州农工大学他的图书馆博物馆下葬，紧挨着陪伴了他73年的妻子芭芭拉和女儿罗宾的墓地。芭芭拉今年4月去世，他们的女儿罗宾1953年3月时死于白血病。特朗普总统宣布星期三为缅怀老布什全国哀悼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星期三关闭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5日表示说，美国如果退出中程核导弹条约，开始制造这类武器，俄国将会发展这项现武条约禁止的导弹。普京在透过电视播出的评论中指控美国，拿指责俄国违反条约当借口，好让美国退出条约。他表示，很多国家制造中程核弹道导弹，条约禁止的导弹，但美俄在1987年签署这项条约之后，双方都承诺自我约束。普京说，现在我们的美国伙伴似乎认为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美国也必须有这类武器，我们会有何回应呢？很简单，若是如此，我们也会这么做。此前美国誓言将在60天之后退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冷战和军备控制条约，如果俄罗斯不能停止长期存在的违约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如果莫斯科方面继续违约，华盛顿将不再自我克制。此言潜在为美国开发自己的不合规的新式武器做好了铺垫。这是美国首次提出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的期限。去年十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因俄罗斯涉嫌违约而威胁要退出中导条约。莫斯科方面否认存在违约的行为。华盛顿的立场周二赢得了北约盟国的支持。尽管欧洲各国担心可能会出现新一轮东西方军备竞赛。另外，路透社消息报道称，消息人士称，中国石油贸易商联合石化计划在三月之前重新进口美国的原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降低中国对自美国进口的原油加征关税的风险。消息指出，联合石化继续在3月1日之前进口美国原油，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协议90天缓冲期结束的日子。今年随着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逐渐减少并在10月停止美国原油的进口。打算购买美国原油的中国买家将在这个窗口期抓紧进口中国石化，一位高层表示，进口的石油必须在3月1日之前运抵中国。现在油价比较低，因此储存一些原油当作商业库存在经济上是有利的。中国石化称，因政策原因不就具体交易置评，联合石化未回复置评的电邮。尚不清楚联合石化会自美国进口多少原油，不过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该公司一月进口量可能会创下纪录的高点。据海关的数据，中国此前的单月最高纪录曾经是2018年1月，当时自美国进口每日约47.2万桶。美国贸易和船运消息人士还称，联合石化重返市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12月5日星期三，备受尊敬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国葬仪式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一道参加葬礼的有三位健在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现任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高层政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享年94岁的老布什总统是美国第41任总统，他的儿子第43任总统乔治·布什致悼词，并在致辞的最后动情地哭了出来。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位伟大和崇高的人，他教给我们公共服务是崇高和必要的，他有自我奉献的巨大能力。在场贵宾长时间为小布什的悼词鼓掌。这一国葬仪式结束后，老布什总统的灵柩被送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着飞往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人们将于周四在休斯顿举行第二场也是最后一次丧葬仪式。老布什将被安葬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城的布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葬在与他结婚73年的妻子和3岁时因病逝世的女儿身边。老布什逝世后，人们纷纷怀念他二战期间作为海军飞行员的英雄事迹。他在1990年代初苏联瓦解和东西德统一时，在国际舞台所发挥的领导力，以及他在个人与公共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文明与友善。大多数舆论给予这位被中国人称为老布什的美国前总统好评，认为他是杰出的领袖、好人和君子。老布什总统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都非常亲近，台湾一直把他视为亲台派，中国大陆领导人邓小平等人也与老布什私交很深。在台海两岸势不两立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老布什却出于友善的本性，对台海两方都保持十分友好的态度。1971年，老布什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当时台湾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风雨飘摇，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老布什就任半年后，不少其他国家就联合提案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剥夺中华民国的席位。据台湾老外交官回忆，在联合国表决前，老布什曾经运作程序暂缓表决，也与日本等19国提案复杂双重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可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则成为普通的会员国。台湾面临丧失联合国席位的困境，在表决前最后一刻，台湾中华民国决定先行退出联合国，保留最后尊严。就在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刘凯步出联合国会场之前，老布什突然快步上前，陪着刘凯一起走出了会场，亲自用行动表达他对中华民国的支持。1991年，刘凯在旧金山病逝，当时已经是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仍然亲自写了2页的长信给刘凯的儿子，悼念老朋友，回忆他们交友的历程，表达对刘凯的敬佩。这个故事让人看见老布什念旧的一面。老布什不仅在总统任内支持台湾加入世贸组织的前身，1992年时还批准了150架 F-16 飞机的军售案。90年代后，中国大陆对台空中与海上军事威胁增大，因此这项军售案对台湾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1993年1月底卸任的老布什，即在同年10月前往台湾访问，受到热情欢迎。在台湾外交官看来，老布什虽然对台军售友善，但一直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因为他在中国大陆也有更多的朋友。稳健善沟通的老布什在总统任内遭遇6.4民运，邓小平出动军队和坦克镇压，制造震惊中外的6.4惨案，在美国民间和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老布什不得不下令制裁北京，停止美中高层互访，禁止对 中国出售武器，终止对中国投资，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贷款，帮助中国留学生延长居留，批准六四绿卡等。为解决方励之夫妇避难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一事，老布什总统亲自写信给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以老朋友相称，提议派密使访中谈判，使得他们在一年后离开中国赴美。在同年举行的七国首脑峰会上，美日两国政府降低了七国集团原本强硬谴责北京的声明语调。美国历任总统中，老布什在美中台三边困难关系中同时都处理得比较好。他温和冷静的性格，重视专业和团队合作的优点，使其在东西冷战下的90年代调停了不少可能发生的冲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2月5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无一例外，继续利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关注法国当前正在经历的社会危机，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在经历了3周的对抗与暴力之后，为了不出危机，法国总统和总理周二做出了一些让步，却远未达到期望中的效果。黄马甲的愤怒情绪尚未平息，中学生们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尽管诉求各异，却颇令当局棘手。此外，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解放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披露了中国各大院校进一步加强对教师与学生管控的情况。报道指出，窥视并揭露他人已成为常态，审查甚至涉及外国研究人员及国际出版物。报道首先披露了几名大学生今年11月的某一天上午，在北京苹果店门前示威拍照的情景。其中一名就读于人大经济系的学生手中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释放出的信息是对重庆大学生表示支持。重庆一些大学生被迫为一家美国品牌分包商免费工作，否则将无法获得文凭。示威学生的做法立即引来警方干预，警方没收了他们手中的资料，并带走两名学生。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10多名聚集在课堂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涉事同学的校友也受到一些便衣人员的劫持。解放报报道指出，警方的做法令人困惑，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似已对仅剩下共产主义名称的制度构成了一种威胁。习近平掌权以来，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担心可能破坏其领导权威的任何运动。在中国所有的高等院校，所有学生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监督，并可能受到制裁。根据解放报的报道，不仅学生如此，大学教师、行政以及研究人员也纷纷遭遇相同命运。学术界正日益成为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控制的牺牲品。报道引述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曾在2013年披露中共9号文件，警告党内领导干部警惕西方7大危险，包括人权、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社会、抨击党的领导、资本主义、司法独立等内容。各大院校接获禁止谈论相关话题的指令，教师们则纷纷在各种会议上接获遵循传播习近平思想的政治路线。解放报在报道中列举了几名中国和外籍教师的经历，披露了一些大学甚至提出对相关人员的电话、电脑及配件进行审查的要求。报道指出，揭发他人已成为一种常态，即便是科学及艺术专业人士也难逃审查制度。报道随后还揭露了自我审查制度已延伸至香港，甚至在欧洲和美国研究人员的情况。报道指出，出于对签证无法延长或研究遭遇中断的忧虑，一些研究人员拒绝在采访中批评北京。出于商业上的考量，一些出版社也会自行做出裁决，拒绝一些出版物的出版。 报道最后指出，实际上在打压言论自由的同时，习近平冒着愤怒在沉默中爆发的风险。中共当局十分了解其绝对权力的脆弱性，因此任命了一名曾在内政部任职的官员出任富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一个世纪前的1919年，正是在北京大学爆发了五四运动，而1989年的天安门革命也源于北京大学。另外，香港2014年雨伞革命领导人黄之锋荣获兰托斯人权奖。黄之锋接受了《十字架报》特派香港记者的采访。黄之锋表示，在明年4月3日再次出庭接受审讯之前，他没有离开香港前往华盛顿领取奖项的许可。他同时揭露，目前约有30名民主志士受到监禁，无权争夺地方议会议席。他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命运也颇感忧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因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被逮捕的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格恩于位于东京小涧的东京拘留所拘留10天以后，检察方面又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延长拘留10天。前日产董事长格雷格·科雷的拘留时间也被延长10天，应该到12月10日为止。根据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第208条，对涉嫌者的拘留，从检察方面向法官请求拘留之日算起。如果10天之内不能提起公诉，必须将涉嫌者释放。但是，如果检察方面认为有不得已的理由，可以向法院方面申请延长拘留时间，最多延长10天。而检察方面到12月10日，如果仍然不能对格恩等提起公诉，还可以采取对其进行再逮捕的手段。但是按照日本的法律，原则上不能用同一涉嫌事件进行再逮捕，也就是说，如果检方想再逮捕格恩等，需要再找出其他的涉嫌事件，向法院申请再逮捕。目前，格恩方面和检察方面交锋的重点有2个方面。第一，就是格恩与格雷格·凯雷合谋，从2010年度到2014年度的5年时间里，将格恩计99亿9800万日元的报酬记载为49亿8700万日元。在2015年度到2017年度的3年时间里，还有约30亿日元报酬未作记载，也就是说，格恩每年的年收总额为20亿日元，但是在这8年来只写了每年10亿日元。而这里有80亿日元，格恩并没有领取，而是和日产方面商定，作为退职后的报酬领取。检察方面认为，不管有没有领取，只要确定了收取的金额，就应该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记载，否则就是犯罪。而格恩方面认为，这些金额没有确定下来，没有必要记载。日产原董事长格雷格·凯雷则供述说，关于这件事，他曾多次向日本金融厅确认，并咨询了公司之外的律师，都回答说没有必要记载。再一个就是萨的问题， 萨是对企业经营者的一种报酬方式，中文中称为股票升值权，是由股票期权变化而来的，与企业的业绩相关。如果在一定期间内，该企业的股票超过了一定的预定值，也就是在得到股票时的实价和兑现时的实价出现正差价，也就是由于股价上涨出现价差时，这个超过的部分将作为报酬用金钱支付给企业经营者等。据东京地方检察厅的调查，日产其他董事所得到的从股票升值权中的报酬都进行了记载，但是格恩一直到2018年的四年间里所得到的40亿从股票升值权中得到的报酬却没有记载。网络新闻阿巴马 Times 在11月30日发表题为格恩涉嫌人否定，检察方面立案门槛高，延长拘留时间受到海外的批判的文章。文章引用熟知企业法的小明木俊太郎律师的话指出，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有年收超过1亿日元的董事报酬必须个别开示的规定，而这次的事件听说是今后预定得到的，还没有拿到手。如果是退职慰劳金之类的报酬，已经决定将得到，或者是在有了确实能得到的保证的阶段，就有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记载的必要。可是根据供述说，这事还没有确定下来的，这一真伪是一个很大的焦点。所谓有价证券报告书虚伪记载，与因为记载错误等的过失犯不同，检察方面要想立案，必须确实证明是有明确恶意的故意犯罪。而关于股票升值权的报酬问题，日本经济新闻11月27日发表题为报酬记载的违法行为是焦点。文章指出，熟悉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律师指出，开示的标准未必明确，以股票升值权的报酬问题立案的门槛很高。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重播今天早晨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上周六12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 G20 峰会的会场边会晤，达成了暂停贸易战的协议后，让全球市场紧绷的神经也暂时得到了松弛。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了新的警告，表示如果美中双方不能解决分歧，他将重新回到提高关税的做法上去。中国商务部周三也终于表态，有信心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忽冷忽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刚刚说，美中关系犹如实现了大跃进。虽然这个词的历史含义会引发中国方面的复杂情绪，但是特朗普的意思显然是要夸奖自己的外交成绩。但是随即他周二就又发出了新的威胁，自称是关税人。如果美中无法达成真正的协议的话，美方将恢复对中国货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要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现有的10%的关税提高到25%，但是特朗普又同时暗示为期9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得到延长。 金融市场也就跟随着特朗普的情绪忽上忽下，投资者对特朗普和习近平上周末同意熄火一度感到释然。不过市场在周一反弹后周二有所回落，原因就是市场对短暂的磋商期内能够达成何种协议持有怀疑态度，同时加剧了围绕全球增长放缓的担忧。全球金融市场周二下跌，中国的股市沪综指周三早盘也收跌 0.2%。 对于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穆迪的一份报告就评论说，尽管在 G20 峰会后敌意暂时得到降低，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仍将争吵不断，而且在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中，光是范围狭窄的协议以及微小的让步将无法弥合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巨大鸿沟。评论称，美国和其他的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官员经常批评中国在谈判开放本国市场方面行动迟缓，而且不遵守承诺。另外，除了中国高层官员在特席会后向媒体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外，中国对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协议的评论目前很少，而且中美对于协议细节的表述也有一些差异，这些都增加了市场的怀疑程度。而在美国方面，路透社引述凯投宏观本周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现在美国的官员们也面临着将协议内容具体化的艰巨任务，既要让中国可以接受，又要做出足够重大的让步，以免遭到特朗普政府内对华强硬派的阻挠。而在中国方面呢，在沉默了几天后，官方也终于做出了反应。商务部对习近平和特朗普上周末的会晤评论说很成功，对落实协议也有信心，将在90天内推进与美国的贸易磋商，并且誓言将迅速落实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越快越好。虽然这个简短的声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细节，但是舆论都注意到，中国商务部周三发布的这个声明还是中国政府首度公开承认90天的时间表。特朗普的推特也证实，美国已经开始和中国就解决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特朗普推文指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领导的贸易顾问团队将确定美国是否可能与中国达成真正的贸易协议。特朗普说，如果是真正的贸易协议就会接受，如果不是就别忘了他是一个关税人。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写道，当有人和国家想占美国巨大财富的便宜，我就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不过，如果能够和中国达成公平协议的话，这个协议将会完成所有我们想要做的全部事情，我会很乐意签署。特朗普还说，让谈判开始吧，让美国再次强大。与美方的大棒加萝卜的战略相比的话，中方这次似乎显得比较的低调。中国官方主流报纸《环球时报》周三就发表评论表示，特朗普政府发表了有关协议的种种声明，包括中国将额外购买 1.2 万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这都是要突出甚至渲染对己方有利的信息。评论说，中美三个月达成协议，这既是对中方也是对美方的鞭策，因为一旦达不成协议的话，白宫向美国民众许诺的所有好消息都将失败。尽管中国商务部的声明中表示对谈判的结果有信心，而环球时报的评论还是做出了要做好两手准备的打算，称如果最终达成协议只会是双赢格局，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就让打打谈谈的局面多持续一段时间好了。这个评论还说，中国社会需要一颗平常心。一位中国官员则向路透社表示，中国的官员们正在等领导人回来再公布细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数的高级官员在离开阿根廷后已经前往巴拿马和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将于本周四返回国内。随行的官员中就包括商务部的部长和外交部的两位高级官员。面对特朗普的多变和咄咄逼人，习近平将做出何种反应也值得进一步的关注。
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文化艺术。
德国汉堡亚非学院的艺术史教师倪绍峰先生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近年来，他自由地游走在东西方艺术的创作和交流的领域。他认为艺术可以成为和平的使者，是文明的屏障，更是通往自由的阶梯。目前正在汉堡展出的由他策划的放生这个项目，可以说正是他的艺术社会性理念的体现。他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谈到了有关东西方艺术对比，以及他自己几年来进行的创作和对艺术的一些思考。但是我们的话题还是从放生这个项目展开。
叫放生，德文名字不太一样，叫一片自由的天空。不同的语言，我想它应该有不同的名字，因为它的联想层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汉语用这个佛教的这个概念放生。当时的创作初衷是这样的，随着这个新媒体的兴起，这个纸质书的命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当时就在考虑，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给纸质的书赋予一种新的形式。我起初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没有这样明确要做一个跟和平有关系的项目。我当时选取的材料呢是中国古代的运书配文韵符。配文韵符大家都知道了，是中国诗歌语言的宝库，展现了中国诗歌的语言方面的各种可能性。我想通过这样一部书把它折叠成这个纸鹤的形式，就叫做放飞配文韵符。但是后来随着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它规模越来越大，虽然配文韵符是一部非常大的书，但是已经不以足够支撑这个项目，同时我也需要各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们找到了我们大学汉堡大学这个教育系，他们有一个叫关于和平教育的这样一个机构，在这里呢我跟他合作，这样就逐渐的把这个题目呢明确起来，转向为世界祈求和平。基本的这个创作的转变和这个思路基本的情况是这样。
从最初的这个设想到最后这个和和平有关的这个项目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了。
对，它中间发生了一种转移，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内在的逻辑性。在这之前我还做过另一件作品，那件作品叫问礼图，也是用折纸的形式。我认为这个纸作为文明的载体，它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而关于纸作为文明载体的在艺术方面思考还是相对的少一些，我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另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不安全的时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如何将和平这一主题赋予一个新的形式，似乎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大家都知道毕加索的那个和平歌是吗，衔着橄榄枝，它来自旧约创世纪诺亚方舟的故事。而纸鹤它有另一套这个图像学传承的这个历史，这当然要追溯到中国对鹤的象征寓意的认识，以及日本的二战以后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广岛受到轰炸以后，这个叫佐佐木真子，Sadako 得了白血病，然后她开始折千鹤，千鹤是健康的象征，她希望通过折鹤来重新恢复她的健康。后来渐渐的呢，那个纸鹤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当然是另一套系统，长寿、吉祥、高洁等等啊，也有很多诗歌。我想创造某种具有一定的亚洲特点的和平的图像，甚至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和平的象征。它的创作中心思想应该是这样吧。
这个项目目前是在德国，以后会到全球的不少地方去展览是吗？
不仅仅是展览，应该准确的说它的参与性是它创作理念的有机成分。它不是一个人的作品，也不是一个人的理念，它是非常非常多人所有参与者一起的一件艺术作品。当他来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无论是去日本、去俄国，或者是甚至去法国，他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他使用的书籍将是不同的，他展现的形式也是会异样的。我希望这个 这个计划由万赫变成这个十万赫，变成百万赫，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给人以心灵震撼的这样一个和平的声音。而这个声音不是一个艺术家发出的，而是由众多的人、众多的个体一起发出的，这是我希望能做到的。
正如您刚才所说，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那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其实像这个放生项目这样的作品，还包括中国或者是西方古代的这个艺术呢，可以说给这个动荡的时代的人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感觉到艺术的力量，我们会更加需要这个艺术来给我们的当代人的这个心灵带来一些安慰。那您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史的专家，又生活在德国，这种在东方西方文化的这个熏陶中呢，我知道您做很多东西方文化的互相的这个讲解吧，在给西方人讲解中国古代艺术的时候，是怎么样切入，让西方的听众能够进入到中国艺术的精髓中，然后再产生出对两方文化的交叉和融汇的理解呢？
正如您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在人们需要心灵的慰藉，需要艺术的启示，对面临的问题需要创造性的处理，这样艺术的功能就凸显出来了。我们也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文明融合的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就变得重要起来，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需要一种艺术性的技巧，需要很巧妙地形成一种沟通的可能性。如果每一个文明都这样想象，我把我最好的东西推广出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巧妙的办法。大家好像是给人推荐饭菜一样，你要考虑别人的胃口如何，别人眼下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一阶段我在瑞士讲了一下这个中国的绘画，我的切入点呢就是中国绘画当中的空间处理问题，主要用了两幅画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韩熙载夜宴图，另一个是这个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大家都知道这个韩熙载夜宴图，顾鸿宗做的这件作品当中，它里面有大量的音乐成分，其中有这个听琵琶啊、观舞啊，这个等等吧，让西方人一看呢，他马上就发现这个它的叙事结构是不一样的，它跟那个西方的历史画当中，它强调的是一刹那的景物的一面观的这样一个展现，而在这里呢，产生了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延续性，就是时间的后继和这个。而这个时间的后继是由空间平列来展现的，用到这样的概念呢，西方人自然就联想到的是莱辛的《拉奥孔》这篇著名的这个美学论文，它里面就提出诗与画的界限。而在中国艺术展现中呢，似乎这个界限并不像他们西方人想象的那样有这样截然的分离，诗是表现时间的，而绘画呢是表现空间的，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的绘画当中，它有一个时序性。如果把这个观点再放到这个《富春山居图》里面，你就会发现它展现出一种类似音乐性的结构，它像一首交响曲一样，这个随着这个山与水的互动，它们在产生不断的变奏，里面还加入了树木，甚至里面的剪景人物。它变得非常复杂，它的空间结构非常有趣。通过这样的讲解，西方人就会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绘画空间处理与西方绘画空间的不同。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我认为能够把握到中国绘画的精髓所在。就像我刚才讲的，这需要一定的技巧，需要就是相机打通嘛。我用一下这个钱钟书先生的一个概念，他在《管锥编》里面反复地通过各种实例来证明这样一种做法，就是你找到一个很巧妙的点，然后把两种文明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在 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做这个事情。
那就是关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处理，那在这个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幅作品中可能体现的也非常的深刻。
对，他实际上是体现的这个中国古代里面这个游的这个观念。我们都知道逍遥游啊，中国古人对游是非常执着的，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很无拘无束的，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带有审美情趣的，对山水的欣赏。这种欣赏呢，而是人在其中，它并不是说在外面的这个人迹分离的一种观赏，而是在沉浸在山水之中的这样一种境界。而这个境界是通过时间和空间在画面的展现来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很高妙的做法。
您作为中国艺术史的专家，您认为东西方文化为什么会在这个艺术这个方面会产生时间和空间这个人类依存的这个概念上哈，这个交叉点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区别呢？
其实我倒反而觉得并不是中国的这种对空间的处理有什么奇怪之处，它是人的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词的话，就人的自然状态当中的一个展现。而是西方走了一条比较另类的路子，它通过文艺复兴的科学的兴起，它对空间的把握是通过几何学来进行的。它产生了这个透视的概念，这个概念呢，是它就把画面定义为一个窗口，而在这个窗口里面看世界，这不是一个人的正常的观赏的一个习惯。人是如果看一个东西，它需要很多面。法国也有一套传统，比方说这个塞尚的这个传统，它实际上也在强调这个不同观赏角度的问题。塞尚的问题可能还要复杂一些，没有那么简单的只是一个观赏角度的问题。它的画面的那个结构处理的那种坚实，就是他所谓的要用印象派的色彩来画这个普桑的画面，他实际上强调的这种结构感。但是在这个结构感里面呢，他显然非常强调这个观察角度的变异，他不断的把空间拉伸缩短，有的地方他把它进行挤压，有的地方他进行拓展，这个都非常符合人的正常的，如果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正常的观赏习惯。其实这个东西对西方人来讲也应该是不陌生的，特别是经历了这个现代主义以后，我觉得中西文明还是那句话，它互相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它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较深的层面，它实际上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还蛮像的。
感谢李少峰先生接受法广专访，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爱你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至今可说是全世界最多恐龙足迹的古生物遗址，它就是在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的苏克雷，在那里集中了八种不同种类的465只恐龙足迹脚印。你若到经常艳阳高照的玻利维亚，在这个苏雷克恐龙公园里，或许可以看到一些头上戴着工地的钢盔帽，正仰着脖子聚精为神地观察恐龙足迹景观的古生物学家们或是游客们。在他们的正前方，在一个巨大的岩石上，可以看到倾斜而下矗立着成千上万的恐龙大脚印。这大岩石是因为地表的板块结构移动而把一个湖泊的边缘推挤而升高起来，在这里集中了6800万年前，也就是在恐龙消失不久前的八种不同种类的465只恐龙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有长达15公尺的草食性巨龙的足迹，它们圆形的脚印是这么的大，大到可以放进一个人在里面。另外还有三只脚的暴龙、甲龙，还有刚性的蜥蜴等等，这是我们在南美发现它们时还不知道它们存在的动物。以及另外还有一种长着如同鸟脚的鸟脚亚目动物， 在苏克雷古生物遗迹出现许多不同种类的恐龙足迹，以及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足迹数目，最新统计约有120,000个足迹，令人瞠目结舌。这也是至今在同一地点上拥有最密集恐龙足迹的化石遗址。这些石化的足迹开展在一块长 1.5公里、高200公尺的岩石上，古生物学家麦耶教授向记者说：“每次我到这里，总是如此的被这座墙壁震撼吸引。这个景观实在令人屏息，甚至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受到震撼。”麦耶是全球知名的瑞士古生物学家，他也是在20多年前这个地址被人发现后第一个到达此地的专家。这里是个用来制造水泥的采石场，也就是把大岩石切割后制造水泥的地方。不过这个采石场的这块地方含锰量过多，品质很差。爱好古生物学的玻利维亚籍的旅行社代理人舒特以及地质学家海曼在1994年，也就是第一批利用机器了解这些恐龙足迹性质的第一批人，他们观察后叹为观止，这是至今所能见到最长范围的恐龙足迹。还有一块连续不间断延长有500公尺长范围的一个小暴龙的足迹，他们于是把它取名为 Johnny Walker， 约翰走路者。发现这个恐龙足迹之初，他们最初试图提醒玻利维亚的古生物学家们，但一直没有回音。但是苏雷克的一个视频最后终于在1998年交到了瑞士古生物学家麦耶教授的手中，他看到后在极为震惊之下迅速赶到现场。这位教授自此每2年就要回到这里进行研究工作。接着专家根据这些足迹发现有8种恐龙，其中4种是肉食类，1种是甲龙，2种鸟脚亚目龙，还有2种巨龙。观察监视这些恐龙足迹同样也让我们更多了解某些恐龙种类的行为。例如巨龙，它们是群体移居的动物，会把小巨龙放在团队当中然后迁徙移动。此外在苏克雷所观察到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证实了恐龙的突然消失，这也否定了那种恐龙以多元化方式缓慢消失的理论。由于这种恐龙文物的非比寻常，于是专家在2006年向广大群众政界的推荐，同时也建造了这个白垩纪恐龙公园。现今苏克雷当局希望看到这个遗址的卓越价值能够被全球所承认，于是玻利维亚政府在9月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内。如今由这名古生物学家麦耶教授负责帮助玻利维亚当局建立申遗的档案。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拜访过全世界大部分有恐龙足迹的地址，我也发表针对他们的研究报告。苏克雷就长远来说是我前所未见的最出众的恐龙足迹遗址。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府一让再让，环保部长宣布取消2019年全年本应上调的燃油税。法国警察工会组织希望出动部队保护巴黎地标性建筑，但意见十分不统一。5位美国总统向老布什遗体告别。美国限期俄罗斯60天遵守中导条约，普京开始反击。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Olivia Huiz 演唱的歌曲 Dis-moi ton secret。
Tout me dit que tu mens, tout me dit comment tu te tais, tout me dit que c'est trop troublant pour ne pas être vrai. Tout en toi dit que je te plais, il faut sauter dans le grand bain, tout en toi m'a percuté, c'est un foutu coup du destin. Dis-moi ton secret, je le cacherai sous mon lit, je le protégerai comme un oiseau défend son.Qu'as-tu donc dans la tête pour ne pas te lancer, rester figé à me mater?
t'attends, car moi je n'oserai jamais. Il suffit d'un instant, clap devant le transé. Les gars.